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在线上祷告。亲爱的父神，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经上的话语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心有更坚定的意志，我们愿意在这个地上为你做福音的见证，装备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坚定不移，让我们在你的信心上面坚定不移，也给我们胆量，让我们在今天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当中，我们能够持守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道，我们愿意活出一个与圣经的教导相合的生活来。求你与我们同在，赐福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在前一阵子，就是6月24号的时候，有一个法案在纽约州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纽约州让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这个法案。这个在美国来说已经好像不是什么新闻了，好像已经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子，这个风潮越演越烈，越演越烈。虽然基督徒希望能够来改变这个事实，就像在3年前大选的时候，在加州用52-48的这个比例把这个同性恋合法的法案给推翻了，但是你想52-28只差多少票而已，很可能的在下一次的大选，这同性恋的人他们正在聚集所有的力量，再把这个同性恋合法化的这样再把它翻案过来。所以你看到今天的美国已经有6个州，大部分都是在我们东北这一带的州，缅因州、 Vermont、 New Hampshire、 Connecticut、 Massachusetts、New York， 我们 New Jersey 还没有通过。然而我们住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不知道你心中会有怎么样一个感受。或许你认为就是同性恋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选择嘛，对不对？甘亲何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有这样一个想法，好像置身于世外。但是你想看看美国一周同性恋合法化了之后呢，也就是说将来如果你要在教会当中宣扬同性恋在神的眼中是犯罪的话，你就是违反法律了。将来假如有一个同性恋的人走进教会说，请牧师来为我证婚，如果你说对不起，我们的信仰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要担一个风险，他要到法院去告你，告你说歧视同性恋者。而且你的小孩今天在学校里面所学的时候呢，老师不能够说同性恋是不对的行为，是违反道德的，而是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你要尊重这种生活方式。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基督徒，我不晓得你的心中是什么样的感受，你会不会有一种警惕，在神的眼中这样的事情是违背神的心意的，是犯罪的行为，你能不能够在这个神的真道上面站立得稳，而且愿意在这样事情上面表明自己的立场，说圣经告诉我们同性恋是犯罪的，我也愿意站稳这个立场，向今天的世代的人说，神的心意是我们要在一个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这样一种婚姻的祝福当中蒙神的祝福。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虽然不是在谈同性恋，但是呢却是告诉我们神对今天这个世代的罪恶，他是发出愤怒的。神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神不是一个 让人任意妄为的这样一位神，他是有他的心意在那里的，他是有他圣洁的标准在那里的，他希望世人能够明白自身的罪恶，而从罪恶当中回转来归向他。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当中要看出来的。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我们来看，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罗马书在第十八章似乎是从第前面的这段经文当中跨进了下一个阶段。前面的我们知道，前面这是个罗马书的序言，序言当中它主要的在表明的是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拯救世人的唯一的道路。神见到这个世界现在罪恶当中，他愿意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神的大能来拯救这个败亡的时代。然后为什么我们需要拯救呢？因为我们都陷在罪中。所以罗马书的第十八章是一个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从罗马书一章十八节一直到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他就在显明出来，我们就是活在一个无法自救、被罪所捆绑的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所以呢，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事实上就是一个序言，它是一个序言，它把整个后面这整段的内容，把它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很明白的宣告。他说，神的愤怒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们常常会觉得，为什么要说神愤怒呢？我们讲常常要讲人犯罪，神对人的罪愤怒，这常常会惹动人的心啊，排斥基督教，反而更难传福音。我们应该传神是爱，神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神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更丰富。很多今天不幸的就是今天的教会，很多的就是在单单只讲神的爱，但是却不讲神的愤怒。你觉得这样讲、这样做对吗？如果我们今天只讲神的爱，把人带进教会来了，然后呢，让一个人他来这里，来这里主要寻求就是他的生命的丰富、生命的成熟、生命的成功，然而等到他最后你再告诉他说，神对罪是恨恶的，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离开那些过去犯罪的生活，他可能觉得你过去在带他信主的那个过程当中他被骗了，他只听到片面的福音，却不听到一个完整的福音。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是在神的愤怒当中，他何必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如果一个人他按照他原本罪恶的方式生活，活得好好的，他可以尽情在里面享受，他又何必要改变他原来的生活方式来求耶稣基督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能不讲神对于现在罪中的人是心中愤怒的。神为什么会愤怒？他说，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些不虔不义的人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为什么会愤怒呢？我们难道不能够只强调神那这个慈爱的一面、神良善的一面，而为什么我们要讲神愤怒？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愤怒是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因为人背离了神，人对于神不敬虔，人因为对神不敬虔，不把神当神，因此他就任着他自己的私欲去行很多不义的事情。神对于人的罪，神论对于人的不义，他心中存着愤怒。因为神在神的心中，他有一个圣洁的标准，他有一个公义的标准，他希望人照着神圣洁公义的标准而行。然而人却背离了他的标准，在人背离了他的标准的时候，神绝对不是无动于衷，神愿意人明白自己在最终的那种境况，一步一步的是走向毁灭，一步一步走向神的审判。人应该对自己现在最终的这种情形能够明白而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讲神的愤怒。神不是一位好好的先生，不是一位像圣诞老公公一样任凭人任意妄为的，他对人是有要求的，他对人是有标准的。很多的基督徒，甚至是基督徒，他为了要将这个福音更容易让人接受的喜见，他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说，哎呀，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只讲恩典就好了，只讲拯救就好了，只讲爱就好了，不要讲神的愤怒，你讲神的愤怒把人都给吓走了。但是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神的愤怒是神的属性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不讲神的愤怒，为何人要得到拯救呢？ 他可以 马上告诉你说，我不需要拯救，我活得很好啊，我活得这样，今天这个情况是我非常满意的生活，我根本不需要耶稣基督为我舍身来拯救我。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公义与神的慈爱是不可分割的。当我们在讲到神要拯救世人，神爱世人，愿意世人归向他，我们同样的要讲到，如果我们仍然活在罪中，我们仍然把持着过去那种罪恶的生活方式，我们是不可能得到神的拯救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的清楚的要讲出来，神对于人的罪是愤怒的。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世代当中，充满了很多不公义的事情，而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一种易怒。为什么这种不公义的事情会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个不公义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向神发出了呼求，求神来主持公义。事实上，神对于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神是存着宽容的心，他愿意人悔改，他向人发出悔改的呼召，他愿人离弃这些罪恶的事情来归向他。所以呢，绝对不是神纵容这件事情继续的发生，而是神给人悔改的机会。今天我们在讲到罗马书十八章的时候，在讲到神对于不虔不义的人的愤怒，他事实上他是愿意不虔不义的人最终能够从这些犯罪的生活形态当中能够回转来归向他。那我们再往下来看下一节经文，说神有什么理由愤怒呢？神怎么能够向这个世人发出愤怒呢？在第十九节就告诉了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事实上 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这段经文主要告诉我们的是神给人普遍的启示，也就是一般的启示，神将他的永能和神性放在我们人的心中，这是一个人的本能。当一个人生下来了之后，他不用去学习，他能够从这观察宇宙万物的奇妙，他知道这背后是一个有一个更高的智慧在那里掌握着这宇宙万物的运行，他知道这一切背后有神的存在。一般的启示，他虽然不能够带领我们能够就归向耶稣基督去认识我们的罪，然而他却让我们能够知道宇宙万物的背后有一个罪更高的主宰。那我们可以从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的小婴儿，从他对这个世界的反应，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本能是在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就在人的心中的。怎么说呢？你可以看一个小孩子学习语言你就知道了。我们想很多人都当过爸爸妈妈，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了之后，他是怎么样开始学习说话的？我们事实上不用去教他说怎么说怎么说，事实上呢，他从生下来的时候，他就在用他的耳朵，用他的眼睛在观察这个世界，他在理解这个世界，他在学习这个世界背后有意义的这样语言的存在。他怎么说呢？譬如说你常常去跟着你的小孩在那里，你对他微笑，然后呢你跟他讲说爸爸爸爸妈妈妈妈，哎，吃东西吃东西，久了之后他自然就知道爸爸是什么意思，自然就知道妈妈是什么意思，自然就知道吃东西是什么意思啊。譬如说每次你看到食物来的时候，他就会把手伸出来说我要那个东西，我要吃东西。为什么？因为他学到了。哎，为什么一个人的头脑你还没有教他他就学到了呢？因为他有一个本能，他想要去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世界是本身在背后就已经存在的一个意义在那里，这个意能够理解这个世界，能够对这个有意义的世界发出一个学习的这个本能，这个是神放在我们头脑里面的。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今天一个婴孩你不向他说话， 你也不教他任何的东西，你每天把他放在那个床上，你只给他听一些噪音，譬如说像这个冷气机的声音啊，像这个 radio， 你把它打开到一个没有频道，你给他发出一个噜这种声音的话，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小孩子呢，他会哭，他会闹，他听，因为他知道这个背后本身没有意义的，他不会说因为听到这个冷气机的声音，他就学这个冷气机说话啊，每天跟他遇到爸爸的时候就噜噜噜噜跟你说话，不会的，因为这个冷气机背后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头脑不可能去理解，不可能去接受它。就好像我今天在这里讲到，如果说我讲的是一大堆没有意义的话，东讲一句西讲一句，然后混乱的无比，大家一定说坐立难安，在讲什么啊，听不懂。但是因为我是按照有意义有逻辑的圣经的道理讲给各位听，各位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听得懂，这个东西我能够理解。同样的，我们的人，我们被造的时候是被造能够来理解这个宇宙万物背后的意义，但是我们想说我们被造成为一个能够理解这个是宇宙万物背后的意义的这样一个人类，如果这宇宙万物的背后没有意义的话，你能够理解吗？就好像我今天放出个冷气机的这个噪音放在那里的时候，你能够理解说这个噪音背后有什么意义吗？不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神造我们是一个能够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我们的心本身就是能够去理解这个星球在那里是什么意思，人讲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去能够思想这个前后的关系，我们能够找出它的意义存在。为什么我们被造成一个能够理解这个万物的意义的一个人类呢？因为这宇宙万物本来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宇宙。如果它本身没有意义，就算你有这样一个本能，你也没有任何发挥的功能。所以这边就告诉了我们，宇宙万物它本身背后有一个创造者，有一个主宰者，这个是一个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本能，让我们看到了宇宙万物的奇妙的时候，我们思想到这背后不是混乱的，它是一个有顺序的，有一个更高的主宰者在主宰着这个宇宙。所以说圣经当中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够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虽然你说你自己是创造者，你造我成为一个被造物，但是你却没有告诉我啊，你没有告诉我，所以我有责任，我有理由说我不相信你，因为你没有告诉我。但是呢，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无可推诿，因为神已经将这个本能认识他的本能，能够明白宇宙万物当中奇妙这个本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所以我们不必别人来教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宇宙万物的奇妙，我们知道这宇宙万物背后有一位创造者，这宇宙万物不是混乱的，而是有秩序的，而且那个秩序高过于我们人所能够明白的秩序。如果它不存在，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对不对？它背后必然有个客观的存在在那里，客观的存在向我们显明它的永能与神性，而我们又被造成一个能够去理解，能够去追寻这个神的永能与神性的被造物。因此当我们看到了这宇宙万物的奇妙，却说没有神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在推卸在那个推诿，在推卸责任。我们知道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当中都有一个本能，这个本能就是寻求这个宇宙万物背后的意义。那当一个人有这样一种本能去寻求一个更高的被造物的时候，更高的造物主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问，为什么人的心中会有这样一个需求？人有需求，通常是这个需求物本身就存在，我们才可能有这样一个需求。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你在这个你在这个另外一个星球当中发现了生物，你必然可以推论生物没有水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这个星球当中必然是 有水的存在。如果你发现了在一个地方有植物的存在，植物它必须要有光合作用，它必须要有空气和水。如果还有阳光，如果你看到了有植物存在的话，你必然相信这个地方一定有阳光、有空气、有水。但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的内心事实上都期待着，都期待着一个，都有一个敬拜的本能，都有一个向更高的这个造物主发出敬拜的本能。我们也期待这万物是有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在那里寻求人生的意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科学家，他也在发现这个宇宙万物背后的意义在哪里。然而我们却说这些东西这背后没有意义，这背后没有一个更高的存在。你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推论吗？人愿意去寻求宇宙万物背后的意义，却说背后是没有意义的。人说他祈求这宇宙是存着爱，但是呢他却否认有爱的存在，这本身是不合理的。同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敬拜的本能，都有一个看到万物存在，我们说背后有一个造物主 的本能，然而我们却说神是不存在的，这个本身是一个不合理的一种想法。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看到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我们 既然被造成一个能够理解天地万物的这样一个被造物，我们要应该知道这背后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那常常会有一个人发出一个疑问，就说你说造物主存在，然而我却没有感觉啊，我没有感觉到这个宇宙万物的背后有什么意义啊，那我没有感觉，我怎么能够相信它存在呢？这似乎是把这个人的感觉放成是判定一个东西存在与否的条件。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宇宙万物背后是不是有一个真理的存在，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存在呢？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在于我们主观的感受。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有一天晚上呢，我在睡觉之前，我听到了窗外有一个鸟叫的声音。那个鸟叫声音很规律，每四个音节四个音节的叫，叽叽叽叽，喳喳喳喳，一直叫一直叫，叫了一小时，就晚上11点了，我正在吵着睡，我睡不着觉，我觉得好吵啊，你怎么在那边发出这个噪音呢？哎，结果我又再想一想说，鸟叫是噪音吗？它每四个音节都是有规律的，而且一直是不一样的，不重复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奇妙的事情。这个是噪音吗？可能对我来说是噪音，但是对鸟来说呢，可能鸟能够明白它，因为如果是个鸟类学家，他把这个声音录起来的话，他仔细的分析，他可能找到其中的一个意义存在。然而因为我不是鸟，我不是鸟类学家，我无法去明白它的意义，但是我能不能够说这些鸟叫的声音是没有意义的？我不能，因为我不懂，但是鸟懂啊。可能另外一只公鸟他听到了之后，他觉得说哇真美，这是个情歌，对不对？所以呢，不是因为我不懂我就否定他，我说这个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同样的，我们知道在军事的这个通信当中，它是用密码。密码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把一段有意义的东西把它打乱成一个混乱的东西，然后传在就无线电波当中，传过去了之后，自己的人听到了，它有一个解码器，这个解码器是按照一定的方法把它解码，一解码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能够理解的信息了。然而当一个敌人他没有解码器的时候，他听到这是一团混乱，他不知道什么意思。然而不知道什么意思，是不是这就代表这背后没有意义呢？不是的，而是他不明白怎么去解码。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这宇宙万物奇妙的时候，有人说我不明白这宇宙万物到底背后是什么意思，并不代表这宇宙万物背后是没有一位创造者，是没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因为他不明白是他主观的，没有办法领受，没有办法感受。然而一件事情的存在与否有它背后客观的这个价值在那里。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是人很多的时候去否定这个神的存在，否定宇宙万物背后的意义，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刚硬，他拒绝了。 我们举个例子给各位听，有一位英国很有名的一位哲学家叫做罗素。这位哲学家呢，他曾经来过中国他待了一年，他在中国人当中很受欢迎。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原来称自己为无神论者，但是他后来决定这无神论呢太主观了，他应该称为不可知论。什么叫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就是说我没有理由，我没有这个足够的证据证明神的存在，所以呢我就不能说神存在。那当然有人告诉他说，你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神不存在，所以说他就讲说我不知道神存在或不存在，但是呢他实际上的在生活上的作为是把神当成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无法知道神存在不存在，所以他就把神当成是不存在的。那他有一天有人在问罗素说，罗素先生，如果有一天你死了，你来到天上，你看到了原来神是存在的，这时候你怎么办呢？罗素先生就想了一下，他就回答那个人说，我要反问神说，神啊，你既然是存在的，为什么你不把足够的证据给我，让我知道你的存在呢？所以你可以发现罗素先生的这个做法呢，他事实上是推说，是你的责任啊，你没有把存在的证据告诉我，所以我无法相信你的存在。今天很多在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人都用这样的理由说，你说神存在，但是你没有办法证明啊，你证明给我看我就相信啊。事实上你会发现宇宙万物很多的时候，神已经把他存在的证据已经向人显明出来了，只不过我们怎么去看待他而已，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他而已。我们举个例子，当我们看到了这宇宙万物相当奇妙的时候，譬如说在前一阵子我们知道有那个太空梭，哥伦比亚号太空梭最后一次发射，它发到天上去，然后呢它在天上转了很多圈了之后呢，最后降下来平安的着陆。这整个的过程，你想说它是偶然的吗？还是它本身背后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计划？如果你了解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太空梭整个的设计实验经过了几十年的过程，有上百上千位科学家在那里实验，在用电脑在那里计算，在那里算它的轨道，然后呢算用多少的力量能够把它推上这个轨道上，然后呢在那里绕几圈了之后，在什么情况之下它开始要减速，开始要回到地球上来，然后呢回到地球上来的时候要在什么地方着陆，它都算得精精确确的，按照他们这个计划当中的算出来的。连这样一个计划都需要许多人的智慧，许多人的设计，许多人的实验控制住，然后呢让它一步一步的回到我们当中来。你不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吗？是很奇妙，因为它很多人的智慧在那里把这件事情给实现出来了。然而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宇宙万物，它的奇妙是超过一个太空计划的千万倍啊！而这么奇妙的东西，我们会说它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设计，也不需要一个创造者，你觉得这是合理的吗？我觉得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人他否定神的存在，否定神的创造，否定这宇宙万物当中背后有一位更高的主宰，他本身是以人的意志来否定神放在我们心里那个对他存在的那个直觉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不是因为神没有把原因告诉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刚硬，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我们自己有一套哲学观，我们说我们不需要神，我们自己活得好好的，不需要神来干涉我的生活，因此不管你讲什么理由他都可以拒绝。为什么人会拒绝神呢？事实上这边已经告诉我们了，罗马书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作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人是这个世界上面唯一对神的启示能够有反应的一个动物。 我们不会去像一个动物来传福音，但是我们会像人来传福音，因为人他有个本能，他能够明白神创造的宇宙万物的这样一个奇妙。我们有一个本能，能够知道这背后有位更高的主宰者。然而，人为什么会拒绝？因为人他不愿意接受神在他生命当中有主权，他不愿意接受他自己在神的面前需要悔改、需要回转。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他不会拒绝神的存在。然而，当一个人活在罪中的时候，他真的不希望神的存在。就好像一个好学生，他读书很用功，他准备考试准备得非常的充分。在他考试的时候，他看到那个监考老师在上面看着他，他心中一点也不担心。他认为有一个老师在那里监考，对大家都有好处，因为维持这个考试的公平，他心中非常平安的继续的在考试。但是如果一个学生他没有考，他没有准备，他一直想要作弊，他在那里看着老师，老师怎么瞪着他，是不是老师知道我要作弊，他真的巴不得这个老师啊出去外面走一走，然后呢他好在那边偷看啊。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不希望神的存在，事实上跟人他自己心里面不希望神来干涉他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神存在的话，他就不能够顺着他自己的这个私欲继续的行下去了。如果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的话，他就不能够能够任意妄为，按照他那过去那些罪恶那些私欲的这种方式继续的活下去了。所以他不希望神的存在的，所以他必须要否认神的存在。然而人说否认神的存在，他就真正得到自由了吗？事实上你会发现不是的。表面上他得到了自由，可以任意妄为，但是事实上他却归向了偶像。人有敬拜神的本能，然而人不敬拜那独一的真神，最后的结果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到偶像的底下去。这就是罗马书这边告诉我们的他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反复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人为什么会拜偶像？人会拜偶像是因为人心中有那个空虚，这个空虚是没有办法填满的，除非神来满足他。然而人不愿意归向那创造我们的真神，人就会想办法去在外面去造自己的偶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人造的偶像你会发现跟人心中的私欲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人会拜什么？人会拜他心中所想要的东西。譬如说一个人想发财，你觉得他会拜什么？财神爷，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他希望能够来这个希望有人来帮助他，让他能够在世上在这世界上面武艺高超，他就会拜武圣关公。我们知道黑道拜什么？黑道就是拜关公。白道也是拜关公，为什么呢？像白道就是警察，那些流氓拜关公，警察也拜关公，就两边人都拜关公，两个人打起来的时候不知道关公是帮哪一边的人然后呢你会发现妓女他们也拜的。你知道妓女拜什么吗？拜猪八戒。为什么呢？猪八戒好色他希望人越色越好，所以他就拜猪八戒，希望保佑他让他生意兴旺。那有一个那种演艺界里面的人遭遇到人生很多这种曲折离奇的事情，很多厄运来临，所以他要解厄，消灾解厄。消灾解厄你知道他拜什么吗？拜那个四面佛，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所以呢能够来为他消灾解厄。你会发现呢，每一个人他在拜的时候都是他内心的那种私欲的投射。他想要发财，他想要贪，他就拜那种让他能够满足他贪欲的那个偶像。他想要耍狠，他就找那种能够让他越来越狠的那种偶像。事实上这种拜偶像的这种行为是一种贿赂的行为，是一种人 将他自己内心的私欲把他给神化之后，然后呢又向他要向他来朝拜，来你我向你朝拜，你来给我，你来给我好处。这完全跟人世间那种向高官贿赂那种行为是完全是一样的。结果最后的结果是呢，狠的人越拜越狠，贪的人越拜越贪，他的行为不会被改变成为越来越圣洁，反而越来越卑下。他不会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反而是越来越沉溺在罪中。这就是为什么这边告诉我们的，人将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的样式。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他们遭到了拜偶像所遭遇的后果，就是神的任凭。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前面所讲的这段经文是讲到神为什么要向人发出愤怒，我们下半段的经文就在告诉我们说神要怎么样来向人发出他的愤怒来，神怎么样来惩罚那些悖逆神不信靠神的人，是在24节一直到28节。这24节到28节当中呢，你可以看得出来神是会向这个世人发出刑罚的，而这个刑罚主要发出来呢是他对人的任凭。这个任凭是什么意思呢？任凭不是说让人自由，让人自己去活在罪中，实际上任凭是神收回他对人的保护，收回他对人的恩典，让人继续的活在他自己那种败坏的那种生命当中。这是一种最可怕的事情。譬如说 你身为一个父母，你就知道任凭实际上是一个对孩子的绝望，是已经不管他了。如果今天你还愿意来管教你的孩子，代表说这个孩子还有希望，你还愿意他回头。一个孩子在神父母的管教当中，是在神父母的保护当中，他还有希望。如果今天一个孩子他在父母他的父母已经不管他了，他父母已经放弃他了，他就必须要为他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承受那个后果，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神对人的任凭事实上也是一个对人的放弃的行为，事实上是对人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那这里面有三个地方提到任凭，分别是在24、26、28三节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第一段，在24、24那里他提到的任凭，他说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情，以至于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神任凭他们逞着自己心里的情欲，这是个情欲的罪。为什么人会被神任凭去犯那些情欲的罪呢？我们看看前面那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的原因，对不对？你看从21节一直讲到23节，就是在讲他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反而去拜偶像。当一个人明明知道神的存在，却不接受神的存在，愿意去塑造自己的偶像，这个偶像就是自己私欲的投射，也就是说他不要神来管他，他要自己去塑造一个偶像，去跟随这个自己的私欲，任这个自己的私欲而行。这种情况之下，神就说我任凭你们去逞自己心中的私欲，去行那些污秽的事情。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这是第一重任凭。第二重任凭呢，我们看到的是在26节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你发现同性恋的行为也是在落在神的任凭的当中。那为什么神会任凭他们呢？一定有原因，原因就在上一节25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你会发现是因为他们明明知道神的存在，但他不去敬奉他， 反而去塑造很多虚妄的东西，虚谎的东西，去追随他心中的虚谎，因此他们会落到神的任凭当中。第三点，我们看到的是在28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你会发现这些事情都是人世间当相当邪恶的事情，而这些邪恶的事情是神任凭他们去做。为什么神要任凭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呢？你看，原因就在28节的前半段，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神的任凭是在于人的心刚硬，拒绝神的缘故。任凭是什么意思呢？任凭事实上是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神把它交给另外的权柄，让另外的权柄去管理管制它。神收回了神对他的管制与保护。那这不是对那些犯罪的人来讲的话，这些好像是我自由了，我可以任意妄为了。事实上不是的，当神收回了他的保护的时候，人就落在罪恶当中，永远难以自拔。神将他交给了另外的权柄，这个另外的权柄就是罪恶的权势，就是魔鬼，让他受他犯罪该得的报应。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任意妄为的罪，这些逞着心里的情欲行这些同性恋的事情，还有那些犯罪的那些行为，最后呢是神给他们的惩罚，因为神已经把他交给了另外的权柄，就是让魔鬼撒旦的势力去惩罚他。那你会发现，那为什么神要不管他呢？事实上你会发现神不管他，是因为他们神已经对他绝望了。神不是没有给他机会，神希望罪人悔改，神向世人发出福音的呼召，神希望人明白自己的罪来回转归向他。然而人心如果刚硬到底，神就放弃不管他，让他受到自己该得的报应。这就是就好像今天一个浪子如果愿意回头的时候，他的父亲是永远把双臂张开欢迎他接纳他。但是如果一个浪子不承认自己的父亲，硬是要在这个罪恶当中永远不回头，他的父亲也只能够摇摇头，让他接受他当得的报应。这就是为什么神会任凭那些罪人在最终接受报应的缘故。那有什么样的事情是神的惩罚呢？这已经告诉了我们，主要的有两方面。第一个是情欲方面的罪，第二个是同性恋的罪。情欲方面的罪呢，我们事实上一般在这个在今天的世界当中看得非常的清楚。今天的美国事实上是一个提倡个人自由的一个国家，从1960年代开始，他们追求个人的自由，他们强调什么？强调就是人有这个性解放的自由，他可以在婚前行性行为，然后呢不强调这个圣经当中所教导的贞洁的道理。然而婚前性行为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很多的未婚怀孕的情形发生，然而这个事情无法解决，造成社会很大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堕胎，所以你会发现一旦性解放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堕胎合法化。堕胎合法化了之后，在接下来呢，男跟男要有这种情欲的行为，女跟女有情欲的行为，因此就自然而然同性恋的合法化。你会发现这整个是一个趋势，从1960年代到今天已经有50年了。这50年里面，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开放，开放到一个程度，已经很多的人都觉得已经危及了一个正常的婚姻的生活。譬如说我们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正常的婚姻当中，婚姻是神所设定的，是圣洁的，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然而如果我们在把这个婚姻完全这个制度颠覆的时候，我们否定了婚姻本身的圣洁的背后的圣洁的意义的时候，最后的结果 就会走向了这个败坏的命运。就像这边所告诉我们的，放纵情欲，行很多污秽的事情，还有呢，最后呢，任凭自己逞着内心的情欲，行很多同性恋的事情。这些事情在神的眼中是惹神愤怒的。圣经当中告诉了我们，婚姻有它圣洁的意义，人从神那里领受性的本能，事实上是一个祝福，因为它是让我们传宗接代，让我们在夫妻的生活当中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快乐。然而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们在婚姻之外去寻求这个快乐的时候，本身就不是一个祝福，而是咒诅。所以说我们在看待神所赐给我们的赐福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严严的守住婚姻它本身神圣的地位，它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应该在婚姻当中保有婚姻当中的这种神给我们的赐福，而不是在婚姻之外。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家庭，我们应该要重视一个家庭的伦理，重视家庭的这个圣洁的制度，而我们不应该在这社会上鼓吹任何这种放纵情欲的这种罪。然而一旦你要按照圣经来传讲圣经的真道的时候，你会马上你会面临很多很多的反对，因为今天的世界的人已经自由习惯了，他认为你不能够干涉他的选择，这是我的 lifestyle， 我喜欢过这种快乐的生活，我喜欢在外面任意妄为。然而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要挽回这个趋势，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基督徒自己要站稳脚跟，而且要我们在教会当中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同样的我们要用借着福音来影响我们周围的朋友们，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神圣洁婚姻的制度，我们要保持它。另外一个我们想到的是同性恋的罪，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来谈同性恋，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同性恋不是那个很单纯的只是两个人之间在房子里面所做的事情甘亲合适，不是的。如果是单单一个人他的 lifestyle 的一个选择的话，好像他影响力很小，然而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整个的社会的运动，强调人的自由，强调人的享受，而否定圣经所定下来的婚姻的制度。如果今天我们任凭着这样同性恋的这种运动继续的推行下去，然后我们美国的50个州全部同性恋合法化，而且这个影响力不单单在美国，也影响到了中国，影响到了亚洲。前阵子有一位牧师他发表了一个同性恋他说按照圣经的信仰，同性恋是违反神的心意的，是违反圣经的标准的，是犯罪的行为。然而在国内有一位叫做吕丽萍的一位他是一位影星，那他在他的自己的博客上面就说这个他就引用这个牧师的句话说这个说法很给力，就是 very powerful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么讲就这么一句话引起了整个演艺界对吕丽萍的口诛笔伐有一位蔡康永他率先起来说你这个吕丽萍是个公众人物，你说的话影响很大，所以你一旦讲出这个不宽容同性恋的话呢，最后造成的结果呢是让大家去歧视同性恋。那他说这个连一个做人的道理都没有，但是你要知道那个蔡康永本身就是一个同性恋者。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所同性恋者所讲出的理由是宽容 tolerant 我们不要歧视，事实上他们的势力很庞大，同性恋者已经掌握了演艺界，掌握了文化界，掌握了学术界，他们实际上不是一个弱势群体，只不过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很多的基督徒团体，我们没有办法坚定的站立起一个稳固的立场，而且呢我们不是走极端去批评同性恋，要不然就是软弱无力不发出任何的声音。你看软弱无力的人居多，然而走极端的人也不少。什么叫走极端呢？就是专门去同性恋的丧礼那边去那边抗议说神的惩罚来到你们当中了，这个也是极端，这个不单单不能够改变这个社会的人对我们基督徒的观感，反而让更多的人讨厌基督徒，认为基督徒是一个 这种心中狭隘的人。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待的是同性恋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我们要解决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标准来看待它。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来面对罪人呢？他愿意罪人悔改。所以基督徒，我们看到这整个世界上现在最终的同性恋者，我们愿意他认识主，认识主对他的拯救，认识主愿意赦免他的罪，认识他这样罪是违反神的标准的。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说服他，往往先要克服他心中那种对基督教的排斥，那种敌视。你先要接纳他这个人，然后呢告诉他说同性恋在神的眼光中是罪，不是说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犯了法，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违反了神公义的标准都是罪，包括同性恋者，包括异性恋者，只要他违反了圣经的标准，他都是罪。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我们也是个罪人，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蒙神赦免，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得到拯救，得到神的赦免。所以我们今天想到要解决这个问题，真正的办法不单单是对同性恋口诛笔伐，而是能够用个谦卑的心把圣经的真道讲出来，告诉他神对于罪人的心意，神对于那些愿意悔改归向神的人，神是有怜悯的心，神必然要赦免，神要拯救。然而对于那些刚硬不悔改，逞着自己的情欲不愿意悔改的人，神的愤怒也会临到的。我们谦卑地把圣经的话告诉这个世界来，同时也真实地以我们自己的行为活出一个见证。我相信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责任。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口诛笔伐，而是靠着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正好就是讲到世人需要主，人需要福音。人如果没有听到福音，你去骂他这个行为败坏堕落犯罪，他听不进去。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同时讲到神对于罪恶败坏的愤怒，同时我们也讲到神对于罪人的爱，他愿意挽回罪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身为先被神所拯救的基督徒，我们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这个世界与我无关，这世界继续去败坏，这世界继续去堕落，最后落在神的审判当中，与我无关。不是的，世人需要主，而世人怎么样得到福音，需要靠着我们。愿神兴起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兴起我们基督徒，我们看到神对于世人的愤怒的时候，我们不会说这与我无关，而想说神正是呼召了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做见证，在这世界上面把耶稣的爱分享给世人，让我们把福音带到这个世界，让这个世人因着福音，他整个的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不是谴责这个世界堕落败坏，而我们置身于世外，我们是进入这个世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进入到这个世界，他在罪人当中，他说我来不是要呼召义人悔改，而是要呼召罪人悔改。所以呢，今天的世界实际上人是陷在罪中，我们过去也是这样子，然而我们却知道我们虽然在罪中，但是我们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我们曾经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整个人得到了改变。我们今天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虽然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被他看为义。所以今天就算是同性恋者，就算是今天落在败坏当中的罪人，他们也不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在神的眼中，神怜悯他们，神愿意他们悔改，耶稣基督进入他们当中，愿意拯救他们。他要借着的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是福音的使者，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愿意按照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差遣而行。你愿意按照神给我们的命令在这个世界宣告福音的真理吗？你愿意真的按照神的标准活出来，说我既然宣扬福音，我也愿意按照圣经的标准而行，让世人看到我们的爱吗？我希望神给我们足够的勇气，向这个世界陈明福音的真理，不单单是表明神的公义的标准， 同样也显明神的慈爱。愿意神感动我们今天的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能成为一个 坚定同时又充满了爱心的基督徒。愿神祝福每一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施恩给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世代，这个世代是一步一步的走向堕落，然而我们却知道这也是一个你的福音的大能正要施展的世代，你福音的大能要进入这个世界当中改变这个世界的情况，你要差遣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明光照耀，照在这个世上，来改变这个世界败坏堕落的趋势。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力量，我们很软弱，但是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坚定我们的信心，也坚定我们为你传福音的心智。正如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世人需要主，他们在最终无法自拔，然而却需要主，然而世人需要主，我们就是那位为你所差遣进入这个世界福音的使者。求你感动我们，兴起我们，建造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军队，为你做见证。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